好，下面开始讲课。首先讲一个问题啊，就是天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气功界过去在所有的修炼界都没有很明确的把它讲清楚，因为它只有在很高层次上才能叫人知道的。所以在目前我们这种公园里练气功这种形式呢，是吧，根本就没有人允许把这个东西啊随随便便讲出来，是吧？也可以说呢，它是在人体修炼这方面的一个密宗之密。但是我们呢，真正是往高层次上传功，往高层次上带人，那么这些事情啊也必须给大家讲清楚，是吧？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问题。首先讲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天目的结构。说到天目的结构呢，首先要讲一讲人的这双眼睛。我们常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要通过人的眼睛，我们这个感官呢视觉去观察事物。所以我们人往往有一种啊这样一种概念，我通过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我就承认它是真实的，而我在我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我就不承认，是吧？这种人呢，在修炼界，不管是哪一门修炼，都把他视为啊悟性不好，是吧？也就是说，他是悟性不好，不容易度化。其实呢，宗教也好啊，修炼界也好，这种说法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人的这双眼睛啊，它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我们这个摄像机啊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通过这个镜头啊摄取物体，可是呢真正反映出图像，是吧？分析看到的东西是在人的大脑上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呢，真正的成像呢是在大脑上成像，而不是在眼睛上直接成像。你比如说呢，举个例子，很像照相机的镜头啊，说我们白天在外边呢，人的这个瞳孔呢就得急剧缩小才能看清东西，不然的话很晃眼呢。照相机镜头在外面拍摄东西的时候，光圈要放小，不然的话曝光量过度，胶片就成黑色的。我们在黑处呢，人的瞳孔要放大，进光量要多，才能看清我们看到的黑暗处的物体。照相机镜头也是一样，到很黑暗的地方啊，那个光圈就要放大，不然的话呢就曝光量不够，促使胶片上啊不能感光啊，也就看不到东西。原理啊是一样，照相机的镜头不能够本身不能成立照片，对吧？它只能通过这个工具把这个被摄物体啊吸收进来，在胶片上成光。而我们这个眼睛呢，看到物体之后，通过视神经传导到人的大脑的后半部分，在松果体，医学叫松果体，在松果体这一个区域当中反映出图像。这个人的这个眼睛啊，实质上呢，你叫我看，我说就是这样一个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功能。而这种功能啊，却不是这个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啊，认识事物本质，是吧？那种功能，它能够给人制造一种假象，是吧？有这么一种功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睛去观察事物的时候啊，而这双眼睛呢，只能把人所要看到的东西局限在我们这个空间范围之内，超出我们这个空间的一切东西，这个双眼睛都不让你看到。而且呢，它还能够使看到的这个真实的景象发生一种啊变化。什么变化呢？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人体的时候啊，发现人的身体啊，如果有这么大的显微镜看人的身体，你会发现人的身体啊是由无数的分子细胞所构成的，每一层细胞啊比每层细胞小，整个物质都是运动的，所以你整个身体在显微镜下看就是一 像沙子一样，而且呢是游动的细胞，也就是不规则，却不像我们像现在这个眼睛看到的人体啊，是吧？这样一种形态，眼睛就能够使人体啊，是吧？给你固定到这种形态上来。我们看到这个桌子，我今天讲课这个桌子，方方整整的摆在这里。如果你的眼睛突破我们这个空间，将要达到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在这个之间，你会看到一种什么景象啊？这个桌子是一个蠕动的、不规则的，是吧？里边的一切分子都在运动的，整个都在变化的，这么一个东西。而恰恰人的这双眼睛就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把它固定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形式。这就是我们人的这双眼睛。过去在修炼界一直把它视为啊，把这个人们讲的说，我通过眼睛看到的我才相信，看不到的就不相信，一直视为悟性不好。就是呢，过去啊有许多高级生命也好啊，在宗教界啊，在修炼界都有这样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认为人的生命啊不是来源于我们这个空间，是在宇宙的许许多多的物质的运动下产生的原始生命，是吧？后来呢，因为这个生命产生的多了，也出现一种啊社会性的这个交往生活社会关系，有一些变得自私变坏了，就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往下掉，最后呢就掉到我们现在常人这个层次当中来了。所以呢，他认为掉到这一步呢，也就是掉到迷中来了。你要想出去呢，那么就是往回悟，要悟。说西方讲一个信，我们中国人讲一个悟，啊，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呢，你看到的这种假象，是吧？你不能这个在修炼界呢，我们可以给你指出来，相不相信呢是你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告诉你，要想反出去，你就得悟。所以有人讲了，说我看到的。真跟你说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都显现在我眼前，我看到了，我就去修，我就去练。那么这个人一辈子也看不到，永远也不能够修炼。因为信在先，悟在先，你已经掉到迷中来了，你就在这迷中悟出去，都叫你看见了，你不等于神仙一样吗？那还修什么了？这是不行的。也不存在悟性了。刚才呢我讲的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眼睛，是吧？我们天目这个结构呢，我再谈一谈。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个天目啊，就是在两眉之间往上一点这个位置上啊。有的人呢有天目，有的人呢是堵死的，是吧？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很窄的一个小缝啊，有的人 很黑的一条线，所以呢他不能够看到东西。我们所讲天目呢，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给你打出一条通道来，打出这条通道呢，使你的松果体直接向外看，也可以说叫松果体外露，是吧？避开你的视神经，不走你的眼睛，这样呢就叫做开天目。那么从这个理论上讲啊，有人讲了，说这个听起来还很玄，我们有什么科学道理啊？大家知道我们讲的这个天目这种功能啊，在世界上已经被公认的。我还告诉大家呢，我们从医学，现代的医学呢，已经认识到了我们的松果体在它的前半部分呢，在有一个区域当中啊，已经发现了一个人的一只眼睛在那里，而且这个眼睛具备着我们这个眼睛所有的组织结构。所以呢他讲了，医学上讲说这是人的退化了的第三只眼睛，是吧？医学上已经发现它的存在。大家知道我们在修炼界呀，人们把这个松果体可不叫做松果体，叫什么呢？叫做泥丸宫，特别是道家这样叫，叫做泥丸宫。这是这个要是把人体分作天人天地啊，这个天地是吧，那就是这是天的精华，也就是这个松果体里边就像一个宇宙一样，是吧？我们这个 既然知道了在我们松果体这个地方啊有人的一只眼睛存在，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所讲的开天目就不是那么耸人听闻了，把这打出一条通道来使这个眼睛直接向外看，是吧？它不也就符合我们现在医学上所认识到的吗？当然有人还讲了，说你打出一条通道来，怎么打出一条通道来？当然不是在这个空间打出一条通道来，要把你这脑门打出一条通道来，走大家街上可够吓人的，是吧？那人能不能活了还活还是两说的。在另外的空间里啊，你的身体存在的形式要打出这条通道来，而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啊，用人的眼睛却看不到的，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天目。注意了啊，我们的人呢、啊，有不少人老摸你的前额。我在讲开天目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开天目了。只要坐在这里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人人给开。开天目，你会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啊？你的前额部分那个肉啊，在往起聚，往里边顶，往一块聚，往里边钻。我说对不对？
对。
好了，保证是有这个感觉的。说我在人人都给开，但只要我们真正来修炼的，说抱着其他想法的，你想来体验体验，什么你都体验不到的。大法是不容易你，不允许你这样的，是吧？这都视为悟性不好。所以呢，这个把这条通道打出来呢，我们避开人的视神经，直接通过这条通道向外看，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开天目。但是是不是把这条通道打出来之后，我们人人都可以看了，而且看得清楚啊？那还不行，因为它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还有两种原因呢、啊、决定你能不能看清楚，或者是你能不能看得见。我就先讲一讲啊，你能不能看清楚的原因。在我们人的天目这个通道从里到外呢，还有一个场存在着。这个场啊，我们把它叫做精华之气，因为它是从人的德的这个成分当中啊提炼出最好的精华东西所构成的，所以叫做精华之气。但是往往啊，这个儿童啊，这个小孩啊，先天带的都带着这个东西，而且呢没有散失。当那个六岁以上的小孩啊，这个精华之气呢就容易散失，是吧？一旦散失的时候呢，就看东西啊就会逐渐的不清，是吧？等长大了之后呢，可能逐渐随着它不断的散失啊，就长大之后呢，可能就看得很不清楚，或者根本就看不见了。这是一个决定了人看清楚与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吧？很关键的，我们把它叫做精华之气。举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这样说的明确一些。大家知道那个电视机啊，这个荧光屏，如果里边要是没有荧光粉，电视机打开你看不到图像，只能看到像灯泡一样的亮。因为有了荧光粉，它才能显示出图像来。例子可能不太确切，但是呢，大概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精华之气为什么是吧会散失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每个人带着多少还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在人生这条这个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啊，人总是想着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在常人中有立足之地，如何能够比别人强，出人头地。其实呢，这种想法呢，就是我们产生自私心理的这个是吧根源。人们就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做，过火了就是强烈的是吧这个自私心理。因为呢，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常人社会啊，物质呢是有限的，是吧？不会每个人呢都得到那么多。毕竟呢，我们常人社会也讲共产主义，说你没有达到共产主义，也不会极物资达到极大丰富。是人人都想这样做。如果呢，通过正当的渠道啊，付出我们的劳动啊，去做这些事情啊，是吧？我说还没啥问题。可是呢，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人人都有这种自私心理，如果他过分的话呢，就会伤害到别人，去占有别人的利益。所以人呢，在这个大家知道，在前些年呢，我们人的这个道德水准还是很高的， 就随着我们现在人类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自私心理啊就越来越强烈，找唯利是图，到了最后这一步，说人呐、啊，这个思想已经相当的这个复杂了，是吧？可以这个为了金钱呐、啊，为了个人利益啊，是吧？不管是谁都可以伤害。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会使我们刚才我所说这个精华之气呀、啊，逐渐的损失的越来越多。你比如说，我讲六岁以上的小孩，就六岁以下的小孩呢，保存的就完全比较完全，是吧？比较好，比较完全。所以呢，六岁以下的小孩啊，开天目，当然我们讲说，我们今天偶然有在这里的小孩，是吧？可能都会受益。我这里讲，他马上就开，我不用给他动手开天目，我就给他讲一讲，说一说话，他马上天目会达到很高层次，会看得非常清楚，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他保存的比较好。是吧？他没有受到常人社会的污染，但是呢，六岁以上小孩就不行了。我们往往教育孩子、啊、都是这样教育，是吧？教育孩子呢，将来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呀、啊，不吃亏呀、啊，从小我们就在教育他，是吧？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呢，长大了干什么事情，是吧？当大官，是吧？发大财，挣大钱，是吧？你这孩子看到钱你就不捡呐，不能吃亏呀、啊，不能叫别人欺负你呀、啊，谁要欺负你得找他老师，找家长，是吧？反正是我们所教育这个方法呀，表面上看上去是为孩子好了，没有叫孩子干坏事，可是呢已经把孩子啊带入那种自私的，是吧？常人社会中来了，已经在用常人的大染缸啊在染他了。他随着自己这种啊观念的形成，那么他自己这个就会在常人社会中啊做出一些个不好的事情，在学校啦欺负别人啦，他自己占了便宜高兴啦，是吧？或者是这个，是吧？这个同学之间呐、啊，是吧？他伤害到别人了，就随着他这样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呢，他自己精华之气就逐渐的在散失，最后呢会越来散失的越多。所以长到成年之后，随着他的工作，随着在社会呢对常人社会的偏见和认识啊，使他逐渐的就变成一个不那么太好、不纯净的人。增加了很多业力，而业力呢可以是互相转化的，可是这个德，这个我讲的精华之气这种成分呢，会在常人社会当中啊它逐渐的散失掉。这就致使我们有些人呢自私心理很严重的，在常人社会当中啊，为了名啊利啊去争去斗的这些人呢，可能比较严重的可能他的精华之气会散失的很多。所以打开天目之后呢，他会看不清。有的人呢、啊、在常人社会中啊，这个吃的苦可能多一些，或者是呢在常人中啊名利看得比较淡薄，有点随其自然吧，是吧？可能多吃一些苦，遭受一些痛苦，这样的人呢、啊、可能保存的会好一些。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是吧？但是呢总体是这样的情况，没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人不是很特殊的这个有来头的，所以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原因。那有人讲啊，这个我还要重复一下，所以有人讲啊，说是我们这个精华之气散失的很多了，将来我们练功那玩意儿也不能没有用了，所以练功也看不见了，是不是将来也不行了？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我们练功啊，道家讲就叫做返本归真，是吧？我们佛家讲啊，要返回你这个宇宙先天的本性上去，返回你善良的本性上去，是吧？也就是说呢，你会放弃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东西，逐渐的，是吧？返本归真，在修炼过程中，你的德呢会得到转化，你这种这个精华之气，散失的精华之气呢，会在你修炼过程中重新把它弥补出来，啊，重新把它弥补，这样呢会越积越多，最后呢又达到饱和状态，是吧？这也是我们和整个人体升华呀相辅相成的。说单一做这方面的事情还是不行，所以目标呢必须得是真正在大道中修炼，这一切呢都可以发生的变化。在大道大法中修炼，说我专门就是想奔这些来的，那就不行，是吧？ 他不能当做技能去求。你专门求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它不是修炼东西，你求来肯定是有用的，是吧？没说我求来之后我就，是吧？也不用也不看它，没有这个，都是想用的。用的那就是一个目的，目的就是想把它满足你在常人社会中的欲望，这就不行，都属于执着心，是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使我们天目开了之后，要想保证你能够看得到、看得清楚。在我们天目这个部分呢，这个前额的部分呢，还得有一只眼睛，而这个眼睛是常人所看不到，存在于另外的空间的，啊，在另外空间里存在。一会儿我就讲这个另外空间的问题，啊，是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这只眼睛呢，看上去呢，和我们正常人的眼睛，是吧？从结构上啊是一样的，什么也不缺。可是它在另外的空间里，这个显现。在常人中啊，用常人的眼睛看不到它。我们在天目层次开得很高的人呢，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形式。但是你自己练天目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得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只眼睛呢？我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你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你自己修炼到一定程度，是吧？这个。或者是呢，你自己有修道的欲望，这个宇宙中所有弥漫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它都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而这些物质呢，都能够起到一种载体呀，因为它本身都是带灵性的，说就是没有高级生命在，它也能够帮助你演化出东西来，所以这宇宙中弥漫着许多这样的物质，都是我们常人现在所无法了解到的。所以呢，这样一来呀，这个人通过练功的时候呢，可能有师父，可能没有师父，可能有其他过路的师父啊，会帮助他，给他下上一只眼睛，或者演化出来一只眼睛。所以有的人在自己练天目的时候啊，往往都是半夜啊、子时啊，是吧？很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练，在那打坐的时候啊，闭着眼睛一下子看见一只大眼睛，吓得呀。这个蒙起背了，再也不敢练了。因为当他看到这个大眼睛的时候啊，他会一眨一眨的，眼珠动的活灵活现的看着他，而且显得很大，所以有的人看到之后吓得呀，就再也不敢练了。所以有的人把它说成是魔眼，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佛眼，是吧？谁也说不清楚。其实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你自己的眼睛，它带有先天的本性，所以呢它有点好像是有点童真呢，说他就想啊，你看没看见呢？说你通没通啊？我瞅瞅你，正好他往外往里瞅的时候，你往外瞅的时候碰在一起了，你看见他吓一跳。当然有些呢，他不会看，有些呢他会看，所以你看见他，你不要管他，不要害怕他，以后他知道你能看了，他就不让你再显现出来，不让你看到他。你再看的就是通过这只眼睛而观察我们这个宇宙空间，你所能看到的各个空间的景象，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眼睛。而突破另外所有空间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我们天目上啊，有几个除了主通道，还有一些副通道的存在啊。这地方都有副通道的存在，这是一个主要的副通道，决定人的层次的东西。还有一些个副通道，大家知道啊，道家讲说这个有。每一个窍就是一个眼睛，他把这个穴位，中医叫穴位，道家练功叫做窍，是吧？每一个窍就是一个眼睛，这全身的穴位可多了，说这么多眼睛，所以你看那个有耳朵十字的、手十字的、用脚啊、肚子啊、后脑勺啊都可以看到，这种功能啊都显现出来，在常人社会中啊，这种人都大有人在的。还有呢，佛家讲啊。说每一个汗毛孔都是一个眼睛，所以他道理啊讲的也是非常对。当你修炼到世间法的最高形式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发现这种情况，你浑身都是眼睛，所以你无处不能看，说佛的威力很大嘛，那个讲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它是决定了人的层次突破各个空间层次的问题。这个我刚才所谈到的，这就是我们天目的结构。 我们通常自己在看天幕的时候啊，有几种情况。那我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常练天幕啊，会感觉到前额部分呢浑浊不清，练来练去呢，会发现前额部分渐渐发白，最后由白变红，啊，由白变红，最后呢，这个会出现其他颜色，然后显现出图像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啊，当出现泛红之后呢，会看到在这个整个发红的这个前额部分呢，有一个中心点是黑的，而这个黑色的中心点呢，是个圆圆的东西，它会逐渐呢，随着你练功啊，由黑变白，然后呢由白变亮，最后变得很刺眼。有的人就说了，说他闭上眼睛之后看到月亮了，也有人说呀，说他闭上眼睛看见太阳了。我告诉大家，你看的也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这是我们许多练功人呢是不解的现象。其实你看到的就是你这条通道，是吧？没有能量，有能量的时候逐渐的变白变亮，是吧？完全开透的时候，你要没有这只眼睛往外看的时候，没有外边这只眼睛，你会感觉很刺眼，看不到东西，是吧？很刺眼。我们所说的刺眼呢，因为你用这儿看怎么能刺到这个眼睛啊？其实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刺眼呢，不是直接你这个眼睛这个反应出来的，是大脑神经反应出来的，所以呢是刺激你的松果体啊。这个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在开天幕的时候呢，感觉到啊，这个人呐、啊、看到一条隧道，在每时每刻都向这条隧道里面奔跑。还有的人呢，看到像一口是吧无底的井一样，想往里边钻，钻不到头。还有的人呢，会感觉到是一条大道，而这条大道啊是无比的长，每天练功的时候都顺着这条大道往出跑。有的人感觉开着车跑，有的人感觉在飞，有的人感觉骑马在跑，有人在感觉在奔跑，速度相当快，可是老是也冲不到头，老是也冲不到头。因为啊，我们人大家知道，你别看呐、啊、这个部位这么长，人的元神呢、啊，一般的常人的元神很小，在泥丸里边。这段距离啊，如果把人体视为一个宇宙的话，你想一想，这段距离，我说它比十万八千里还远呢。所以你要一直要冲下去的，所以自己练天幕是很困难的，是吧？当然了，有一部分根基非常好的人，比较容易一些。所以正常人呢，开天幕呢就比较难。我们这里呢，开天幕啊，就是没有你自己开天幕啊那么费劲了。我可以通过功外力给你直接打出一条通道来，很容易，是吧？一天就可以给你，是吧？其实很快就可以给你打透了。打透之后呢，有的人天幕是伤掉的，有的人过去开过天幕啊，由于不知道守不住德，他好像是觉得自己干好事了，其实他所说出来的事情，所干的事情都是坏事，是违背宇宙特性的，不怎么这个能随便这个乱做的一些事情啊，他做了，所以天幕已经关掉了，伤掉了。这样呢，我们还要给修补一段时间之内呀、啊，可能你会看得不清，是吧？甚至看不见。还有一部分人呢，求功能，他求功能的时候呢，从天幕里会溢出一种啊黑不黑白不白的物质，把他的天幕堵住，最后溢到天幕外面来，把他天幕整个盖住。他老是这样追求天幕，追求来追求去，所溢出的物质会越来越多，把他整个身体包围起来，甚至于形成很大的一个场。这种人呢，开了天幕也看不见，是吧？得他随着他呀忘却这种东西，随着他自然去练功，再也不要想了，也别追求了，是吧？只是真正的往高层次修炼自己，修自己的一个心，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去修炼的时候，这个场会慢慢的消掉啊，慢慢的消掉。所以为什么讲说不能求功能啊？没有人给你赌啊，也没有人给，都是你自己在赌你自己。因为你违背了宇宙特性的时候呢，它就是起到相反的这个作用。我刚才呀，这个讲了这个天幕的结构，是吧？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天目，可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咱们啊说在前边，我们不能够给你开到佛家讲这个天目啊，道家讲九九八十一乘发言，这个分得很详细了。佛家呢讲五通，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五通。其实每一通啊都有上中下之分，每一层也有上中下之分。那么我们这里开天目啊，大家知道不能给你开到慧眼通以下，开到慧眼通它不是接，它不是那种形式的，是吧？我打开了慧眼了，下边这个慧眼通以下都开了，不是这种形式的，打在哪个位置上哪个位置开。所以给你打到慧眼通这个位置上，不能给你打到慧眼通以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了，说这个天眼通啊，在慧眼通以下，人的这个眼睛它可以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它虽然不能够突破我们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是吧？它突破不了这个空间，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现有的空间之内，它已经能具备到穿透力了，所以它能够隔墙看物，透视人体，是吧？我们呢这个学习班办得很大，成千上万的人坐在这儿，一个个走出这个礼堂的时候，一个个都是透视人体啊，走在街上，这穿衣服和不穿衣服一样，完你在家里边墙也隔不住，国家机密也保住不了，我说这就不允许了，整个常人社会给破坏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吧？练功人虽然你是真正的要从这里出去要修炼了，也不允许，因为你必须得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是吧？这个人人你能修不能修上呢，这还是你自己啊，这个心能不能把握得住的问题。所以你能不能修上去呢，我们给你安排的都是安排的每一步啊，都是给你安排到最后，都是让你修上去的，可是能不能修还得你自己把握你自己这个心的。所以呢你谁也保证不了你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将来呢你不行了，是吧？我这个人具备这个透视的眼睛啊，在常人社会中想要干什么干什么，说走在大街上，这一等奖那个奖券都叫你摸去了啊，这个啊什么事都做了，这就不允许啊，绝对不允许。我们等于在破坏常人社会这个礼仪，常人社会这个状态啊就是这样存在的，谁也不准大面积破坏和干扰的。许多气功师讲给人家开天目，为什么开不开呢？就是这个原因，是吧？也有气功师办我的班给大面积开天目，说不行。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能开呢？我们是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这种修炼的人。其实呢往高层次上带人呢，这已经是渡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给你做，但是呢还不能给你开啊天眼通啊这些东西，只能给你打开慧眼通。随着你练功的心性守得住，是吧？往上也能看，往下也能看，你随着你自己在突破这些东西了，那是你自己心性守得住，将来会达到这一点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跟大家说清楚。那么打到慧眼通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空间呢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说有人看不清，由于他这个精华之气或者其他因素所决定的看不清，你看不清，最起码你也可以看到存在的光的形，看到这个身体发出的光，这样对你练功啊是有好处的。有的人呢、啊、切切实实的可以看到法轮呐、啊，看到我的法身呐、啊，看到另外空间里存在的景象啊，看到其他的空间的那个生命体存在的形式和那个其他时空里存在的那个物质存在的形式啊，这样一来呀、啊，你会感觉到这是真的，会助长你、增强你练功的信心。啊，对你有好，但是呢也不能够保存特别好的人，也不能让你看得非常清楚。天目层次达到很高层次的时候，你看另外空间的景象比看我们这个空间常人比看这个物质还要清楚得多，还要清楚得多。如果给你打到这一步上来，我说那可坏了，你就不能修炼了，因为它不存在悟性的问题了，那就等于是完全开悟的人，所以不行。你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具备这个条件，也不能给你打这么高，因为你在修炼嘛，所以只能让你这个看上去啊，说看上去面儿啊很窄， 不能像这个眼睛看的这么清清楚楚的，面很窄，甚至于呢假如面很宽也是模糊一些，这样呢它存在一个悟性问题，这是真的假的，他把握自己呀，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是吧？刚才呢我讲了天目的结构，是吧？和天目的情况就讲这么多。这两天呢我们有许多人要开天目，我告诉大家一个看法啊，开始的时候呢你把握不住，我告诉你怎么看，你看我的时候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其实是一样的，你无意之中啊你感觉到看到什么东西了，你别认为它是假的，你还保持原来那个状态去看。有的人一看，哎呦是真的假的，我仔细看看，好，你的思想中这么一动你就会动眼睛，你就看不见了，其实呢你动了眼睛了，你又走了视神经了，是吧？还是保持原来这个状态去看，会逐渐的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实了。下面我再讲一讲啊，两种与我们天目有直接关系的功能。首先讲一讲啊，有一种功能叫做遥视，这种遥视功能啊，我们通常呢看上去的时候啊，就是人在闭着眼睛或者睁着眼睛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远距离的景象啊，大多数人呢在世间法修炼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看，大多数啊，他看到了说在这个美国，说我这个孩子在美国上学呢，或者在北京，是吧？我这个家里亲人在那儿，说找到特异功能，说你给我看一看呢，他在那干什么呢？他会给你说的很清楚，他说呢啊，住的什么环境，什么样的街道，房间的摆设，门是怎么开的，屋里有什么，他都能给你说出来。这种功能啊也是在世界上被公认的六种功能之一，叫做遥视。那么这种功能啊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是不是是吧它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可是看到了，不是。我们在世间法修炼的人呢，你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你看到的东西啊只不过都是在你自己的身体周围的空间场之内反映出来的。大家知道有一种那个原子符号是吧，就一个球啊，然后连着一条一个管道，一个球连着一个管道，七叉八叉的，就像这个原子符号一样，你和这个宇宙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宇宙中一切物体一切物质都能够像影像一样的照射到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来，任何东西哪怕极微小的东西都能够照射到你这个空间场之内来，这是宇宙的本事，而不是你自身的本事。你自身呢它照射到你这空间场范围之内，而这个空间场就是你的，所以呢在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虽然只是一个影子反射过来的，可是呢它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这个影子也是物质，是吧？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在世间法人体就是常人肉体修炼那个世间法当中啊，你只不过是看到你空间场范围之内从宇宙中对应过来这个影子，那么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这个你要看什么呢，都在你的空间场范围之内呢，都有一个宇宙中所存在的东西存在，特别是我们的空间也是一样，是吧？有个北京，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也能对应过了一个北京的影子，里边具体看哪个部位呀，说哪个楼啊，哪个人呐，都能看得到，它有这么个影像存在。这个，那么这种功能体现出来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在我们练功人的前，在我们通常常人也有，每个人呐都有这种本事，因为它是人体自己所携带的一种功能，是吧？可以说叫人体特异功能。不练功的人呢在前额部分呢有一面镜子，是吧？不练功的时候呢这面镜子是扣在这里的，当然这面镜子在另外的空间里体现出来，当他练功的时候呢这面镜子就开始翻转过来，当他这种功能出现的时候呢，那么这就起了作用了。怎么起作用啊？他把照射到的你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东西运在这个镜子上，
翻过来叫你的天目看，印在这个镜子上之后啊，这个图像翻过来叫你看，然后呢看到之后再翻过去把它抹掉，再重新印，再重新看，再抹，再翻，再抹，再翻。大家知道那个电影胶片呢，每秒钟24个格可以使那个动画连贯起来，所以我们看的那个连贯的动作，缺少24个格，那个人会跳，像木偶一样的。你看那个早期电影卓别林那个是吧，就是缺格。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翻转速度啊要超过你每秒钟24格，非常快的。它这样不断的翻，啪啪啪啪翻，你看到东西是连贯的，是真实的。那么在我们空间场范围之内，这么这个空间之内啊，说这个场呢，因为我讲了是吧，白色物质存在着白色那个德存在的一个场，而这我刚才讲的它是又一个空间存在的场，因为在那个空间场啊是相当多的，那个空间是相当多相当多的。一会儿我谈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有人想了，说这个镜子才这么大个，我后边那个东西怎么看到啊，怎么办呢？其实呢这个宇宙啊，包括我们人体啊，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所存在的现象啊，是极其玄妙奥妙的，是妙不可言的。当你天目再往前突破的看去之后啊，你会发现人体没了，看到整个一个镜子立在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它在你这个空间场不断的翻转，所以你空间场范围之内对应过来的什么东西它都可以照得到，反映出来是吧？它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功能的体现形式啊就是这样的，这是遥视功能啊，以后我还会讲出许多功能，这是随着你练功啊将来你会出的，现在不给开是吧？这些东西我们将来啊随着你练功都会出现的，但是不要追究的，我只是把这些原理给大家讲的。刚才讲的呢这是这个遥视功能，还有一种功能啊与我们天目有直接关系，叫做宿命通。这种功能啊也是六种被承认的功能之一。宿命通嘛，过去讲宿命论啊，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宿命通的人呢可以看到是吧，一个人的一生，他的前半生后半生，甚至于可以突破这个范围看到更遥远。有的人呢功能很强很大，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发展演变。有的呢可以看到更大空间范围之内的啊它的变化演变演化过程。所以这个叫宿命通。这个宿命通的功能啊，往往我们都容易把它和这个算卦混在一起，可是算卦只能够算出个大概来，具体详细的它根本就算不了是吧，算不了。你不管你这个看手相看面相啊，生辰八字啊，反正是你抓到什么信息也好啊，或者是你用周易去推也好，只能是一小点。而宿命通呢却看的是非常真实真切的，细节都可以看到，具体形象具体事都可以看得真真切切的，将来的现在的，而且是带有年代的，带有年代是吧时间的。那么这种功能的体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我就先讲一讲啊我们空间存在的形式。我们现在啊有一种说法，在这个科学界啊有四维空间这样一个理论学说，说我们人在三维空间。但是呢这种认识呢，当然现在科学已经是证实的东西啊，可是呢它还是停留在很浅的认识上。但是毕竟我们的科学家们呢现在已经在着手突破这些东西啊，在研究它。一个美国科学家讲啊，说从理论上讲啊有11维空间的存在，不只是4维。一个苏联科学家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当然宇宙是不是大爆炸形成的我们修炼界可是另外的态度了啊，他就是科学家这样讲，他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那么在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不可能只炸出一个时空来，
应该炸出更多的时空。所以从他的理论研究上，他认为啊，应该有24维时空的装置存在。他已经直截了当的谈到了除了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时空，因为时间的概念都不一样了，除了我们人类所在的空间之外，还有另外的空间存在，还不止一个空间，他说有20几个空间的存在，是吧？已经直接在认识这些东西了。还有许多西方国家这个科学家呀，这个已经发展到这个研究这个特别东西研究的很厉害，是吧？他甚至于可以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后几天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个例子。他研究说那个灵魂是什么样的，这个妇女在怀孕之后灵魂怎么来的，他甚至于这些都是属于在科技界发表出来的东西，可不是我们这个小道消息啊、耸人听闻啊、随便乱说的东西，是吧？都是有据可查的。还发现呢，宇宙通过这个卫星拍摄到航天局拍到那个，在宇宙的中心有一个用光构成的这样一个天果城市，里边那个非常漂亮的。但是还有许多的发现呢，这个宇宙空间呢有那个像仙女一样的，但是那个身体庞大到像一个星系那么大，有一群这样的人在整个这个大的空间中啊漂移飞行。就这些事情啊，这个我们已经得到了，是吧？这个在科技界已经发现了很许多许许多多。我刚才谈到这个空间的认识啊，这是我们现在科学家们所认识的。同时我们的科学家也认识到了说时间呢是由场所构成的，离开时间的场，那么这人可能就不受这个时间的制约，一切物体也不受时间的制约，对吧？那么时空呢，也就是说每个空间有不同的时空，也就是说每个空间呢、时间呢、概念呢、空间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都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我昨天举个例子，我说呢，我们最简单的一种空间形式，当然空间形式是非常复杂，横向纵向的，还有一些个这个其他单元世界，很复杂的空间形式。我讲这个空间，昨天谈到了一种空间形式啊，最容易被人理解的就是我们身体这个细胞，我们看到的，通过眼睛看到你这个肉身呢，那是在我们这个空间存在的身体，而在另外空间你还有身体存在，它和这个我们空气啊，就是空中所存在的是一样的空间。你用眼睛看的是看的什么都就是空间啊，什么也没有了，这空间，这个空间中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不是像你看到这个景象。当你眼睛能够突破这个空间的时候啊，它和我们的身体整个社会一切物质存在的都是在一个面上，都是一样的。你突破身体的空间就能突破我们存在的空气所看到的空间，它是在一样的。在另外空间里有另外空间的景象，你的身体在另外空间有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就像我举这个例子，是吧？你肉身这个细胞所存在的是这个空间，你的分子结构存在的是紧挨着我们这个空间存在的另外的空间。分子啊、质子啊、原子啊，往下追查下去啊，最后追查到夸克那一步。其实每一层啊，原子核啊、原子啊、电子啊，是吧？每一层都是每一层空间。我们科学家只能看到它的一个点，看到这个原子核的分裂形式，却看不到它的一个面。如果你能看到说原子存在的一个面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就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是吧？这是最简单、被人最能够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所以呢，这些空间呢，我们虽然从理论上啊，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啊，可以认识到另外空间存在，可是另外的时空里边，它的时间呢，到底和我们这边有多大的差异？它的时空不同了，当然物质构成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说这一切都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能知道，是吧？用现在有的科学手段还不能探测出来。里边的生命体，当然它的存在形式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许多特异功能者呀，所看到的呢，确确实实的是一个真相。但是往往啊，两个人在同一个层次当中呢，很少。说10000个人能找出两个人在同一个层次的。说他看到是那个景象，他看的是个景象，谁也没有突破一个层次，因为每个人身上带的德，他的成分大小都是有差异的。其实都看到了，他看到是这个空间，他看到是那个空间，他看到是那个空间，就都看到了。所以搞这个搞特异功能测试的时候啊，说你们看的什么都不一样啊，说它是假的。其实呢，
你搞这个研究啊，你的思想都得发生一种是吧这个变化的，你抱着原来那个理去研究研究不了的。这个宿命通啊，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空间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空间，其实呢还有一种啊几乎没有时间概念的那样一个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边呢，我们的身体也有在那个空间存在的形式，而这个空间呢却是永远不变的，几乎是永远不变的。当这个物体啊在这个我们其他空间中都消失的变异的话，就是已经发生了迁移变化和这个消失的时候呢，而在那个空间呢，因为它的时间是非常这个几乎没有时间，所以它老是不变的，那么它也不迁移不变化，也就是说在那个空间存在的景象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不发生变化。所以啊我们有些特异功能啊说看看古代所存在那个社会形式，有的人呢开了天幕时候一下子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什么样的古代的形式，为什么会看得到呢，就是呢他突破了这个空间，看到了那个空间所存在的景象，而那个空间所存在的这些个图像信息却不消失，也就是呢它会永远存在的。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课的景象，你在过了多少年，当你开了天幕达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你回来看一看我今天在这里讲法的情况，你会历历在目，还在这里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法，就是它还会存在是吧，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当中。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呢，我还告诉大家，当你出生的时候，你的一生啊已经在那个空间里同时存在，其实在所有的空间里都同时存在的，只是在我们这个现有的空间当中啊，它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它有一个随着时间而来随着时间而迁移这样一个形式，而在这个时间很慢的空间当中啊，它存在的形式要持久很多，所以在表现到我们的空间呢，就是你没做这个事情之前呢看不到的是吧，所以它会呈现出这么一种状态来。那么也就是说呢，当人降生的时候啊，你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于另外的空间了，其实还不止这些呢啊，还不止这些呢。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宿命通的功能啊，就是用你的功能把另外那个不变化的空间里所存在的那个影像啊把它接收过来，你拿在眼前来看了，这种功能的体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在你前额部分呢有一个荧光屏式的东西，有的稍微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离前额远一点，有的离前额近一点，有的在前额的里边是吧，开始的像荧光屏一样闪闪的，不出图像也像荧光屏那样闪来闪去的，等出图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了，随着你功能越来越强的时候，你的图像会越来越清楚是吧，会越来越清晰，这就是宿命通这种功能是吧。随着你练功啊，它会越来这个，它和你的迷惘功啊，它接在你的迷惘功里边，从迷惘功里射出的荧光屏其实是吧。我刚才谈到另外空间里人呢、啊、他的一生同时存在的问题，我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有人可能讲了，你说人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在另外空间里他的生命同时存在了，你说你不是在讲迷信吗？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什么迷信，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科学，随着时间它的变化，随着它的时间呢、啊、长得不同，它的影像啊在那里边呢、啊、存在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是吧。那么有的人说了，那我这个一生中我是不是经过个人努力奋斗我就改变不了人生了是吧，我就是吧，个人奋斗都不存在了。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讲，我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生命啊不是为了当人，要在高级生命来看，他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是返本归真的，你从高处掉下来的你应该返回去，人类是很苦的，所以那个佛家讲这个普度众生啊，道家讲返本归真啊，就是这个意思，人迷在常人中的时候苦不知苦，所以他也就觉得很好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他来看，常人社会他看的可不重，
只有迷在常人社会中的人才把常人社会看得很重，所以你这认为啊，个人奋斗如何如何，他不看这样。所以你讲的人类奋斗啊，也只不过是人类大的社会的变化呀，是人所不能够左右的，是吧？人是根本就无法左右的，他的变化呀，说制造出什么东西，人类社会前进到哪一步上来了，只不过是随着宇宙的运动，物质的运动，是吧？随着天象的变化发展到这一步上来的，是吧？只是这样的变化形式。那有人说，那我们就等着掉馅饼得了，躺家里。不行，常人是不相信的。今天就坐在这儿，我说你什么也别管了，也不行，他照样去争啊，去斗啊。人就是这样，为了个人目的啊，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也是几乎就是这样，是吧？注定，所以他照样要这样做，他不相信的。我们给练功人、真正修炼的人讲这些，为什么一直讲着随其自然、随其自然呢？就是也是这个道理。这个，那么人生的道路是就是不可改变的吗？也不是，人生道路呢也可以改变，只有两种形式可以改变人生道路。一种就是这个人呢无限度的做坏事，就像失控了一样，就像这个机器失控了，他一直要败坏下去。那么面临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把德，所有的德都损尽，最后使他自己真正达到形神全灭，在各个空间存在的身体全部消亡，走向这一步，他可以改变自己。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呢，走上一条真正的修炼的路。因为我讲了，高级生命认为人的生命啊，不是为了当人，让你返本归真的。所以你常人生老病死都是这样的，有人认为说给常人之病就普度众生了，解决人痛苦，这个人就是好人了，那是在常人的这个思想角度、这个层次中认识，普度众生可没有这个含义啊。那个佛有一个大佛，一伸手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不存在，保证能做得到。那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因缘关系的，是吧？因为呢，你在佛家讲的说，人呢都是因为前世做了不好的事情，这世得到了报应，所以它存在这么一个理，就是说，你做了坏事，你得还。一挥手，你都舒舒服服了，你做的坏事你都不还了，它有这场理根子，所以它不能这样做，谁也不能破坏常人这个理，是吧？在高级生命啊，他是这样看的。所以他叫人呢返本归真，叫人呢往上修炼，说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道路。因为他把这个在这个宇宙当中，把人的这种思想啊看到是最重要的。说人要想有修炼之心，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可以给你去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净化下来，全部把病去掉，让你还给你很多东西呢，让你往上修炼呢，就是因为你的那颗心出来了，它一闪现出来呀，像金子一样亮，震动十方世界啊！一看这个人要修炼啊，这么苦的环境，这个人还没有迷失，他还有佛性在，就是这个意思，就可以无条件的帮助。那么是不是个人奋斗一点儿也不能够改变人生呢？不是的，我刚才讲的说完全改变人生道路只有这两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呀，可以改变人生啊小的部分，大的部分是根本无法改变的。说经过个人奋斗啊，是吧？我这个得到了一点小的利益，或者做到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这些小的事情可以发生这种改变，可以做得到。不然的话，就不存在着人家做造业的问题了，做恶事的问题了嘛。说他可以通过不正当关系得到别人东西啊，他伤害别人呢、啊，他可以做的这些坏事。因为他个人奋斗努力加经过呀，他觉得自己也付出了，是吧？可以得到一些小的方面的改变，也可以得到啊，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呢这些事情啊都只是能够改变一小点，大的是根本改变不了，是吧？当然常人，我就这样讲，我们这个法也不是给常人听的，是给真正练功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讲。所以有的人说我不能修炼，下去之后，你不能修炼，你下去之后在你的记忆当中把这些事情都得给你抹掉，什么也不能让你记住，你回头你会想不起来我讲的是什么。
我们有学许多这样的人呢、啊，不练法轮功了，回头你再问他讲的是什么，他想不起来，他也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最高一层的法呀，不能叫常人随便知道。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是宿命通的情况，就讲这么多，是吧？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在我们修炼界呢，有一种术语，两句话啊，两个名词，怎么说的呢？叫做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话呀，听起来很玄，是吧？我们先讲一讲啊，这个不在五行。当然，这个话呀，也有许多气功师讲。我们讲这个功呢，不能离开它历史的背景，脱离开历史的环境去讲。这话都来源于中国古代，而且来源于修炼界，甚至于宗教界在讲。所说的五行呢，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这种对物，是吧？物质的认识，古老的物理学吧，可以这样讲。啊，说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生命。其实呢，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的物理学都得承认，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古老的物理学，是吧？是符合这个科学的。现在我看有一本书啊，就是五行学说和这个有一个对应的表和这个对应关系啊，就和这个物质的对应关系。而这个拿金来说，咱就说金吧，金木水火土，说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在物理学上认识、化学上认识到这个那个金属元素可多了，有多少种啊，金呐、铂呀、铜啊、铁呀、铅呐、锡呀，等等等等，多去了。可是跟大家讲一讲啊，它不过都是金，是吧？不过都是金。你比如说呀，我们从物理学上角度上去认识呢，如果那个金属的里边的分子排列程序发生了变化，其实金属表面不同就是因为里边的分子排列程序不同。如果你把它分子程序发生了变化，表面的金属就发生了变化了。可是呢，这种这个分子排列程序却是非常稳定不变的，这个金属元素里面的，我们搞了物理学的知道，当然也不像你知道那么玄，是吧？就像那个原子核在很强很大的冲击下才能使它分裂，是吧？就是它很稳定。这个中科院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有一次啊，他找我这个考测试，他拿了一个玻璃管，拿来之前就已经用火呀烧死了，把那玻璃管两头烧死了，封住了，里边装了一个小小的金铝片。拿来这个铝片呢，他叫我呀，他想测试，然后我拿这个铝片之后啊，晃了晃，用手我就给他拿去测试，回去他一化验，他发现里边的这个金属，这个铝片的金属成分发生了变化。但这种试验呢，据说目前在全世界还唯有我一个人在做过，其他气功师呢没做过。有很多气功师他讲说做根本改变不了的，不可能改变的。里边呢，这个铝片发生了有含有铁的成分，是吧？有这个铜的成分，有银的成分，还有金的成分了，就小小的铝片发生了变化。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简直很吃惊啊！就是我没有想让它发生这种变化，我只是要把它的这个里边的分子排列程序给它打乱，结果就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听起来是很玄的，也就是说呢，那个分子的排列程序啊，它决定了金属表面的这个是吧？这个元素成分。可是呢，它都属于五行中的这个，是吧？这个金，所以呢，它有一个对应表啊，金木水火土啊，和现在的科学物理学有对应的表，这非常科学。所以也就是说呢，它是承认我们这个古老的五行学说的。可是我讲到这儿啊，那就听起来就更玄了，说不在五行中，那就等于不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不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说这个人说修炼到这一步了，那可听见的挺玄了，更玄了。其实呢，
这个我跟大家说说，我们所说这个走出五行啊，就是走出这个物质世界，因为他认为人的身体是由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一切成分所构成的，你这个肉体呀，你这一切细胞啊，你存在的这个是吧，身体呀，都是由我们的空间物质构成的。我这样跟大家说，大家知道气功师身上是有功的吧，可以发出很大能量的，这一点呢在科技界早就被承认的了，因为现在所有的仪器，所有能测到的东西，我们气功师所发出的能量中都有，磁啊、电啊、四声啊、超声啊、红外、紫外，这个伽马射线，X 射线呢、啊，这个中子、原子都有。示范现在所有的仪器能测到的东西，我们都发出来了，而且相当强大，是常人所不具备的，常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啊，他就不具备这些。那么也就是说，气功师身上是有功的，在一个强大的电磁场的作用下呀，气功师身上会发出很大的五颜六色的光啊，非常漂亮。可常人呢也能发出来，可是它非常小，就说明它没有能量，很小。气功师层次越高，发出这个电磁这个作用的光啊越大。这个中国科学院呢，他和给我搞这个化验也是背对背的，我在这里讲课，他也没告诉我来了，放了很多仪器在这里。然后呢，他测出我的能量了，他是来测我的能量。他认为呢，我发出这个东西里边呢，这个中子和伽马射线的成分呢相当强大，而且是热中子。这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强大的热中子？他用那个测那个其他气功师啊那个机器来测验我，他发现呢，我们一般正常物质都有一个那个放射物质，那个放射量是吧？他一般的气功师啊，就是我们很有名望的气功师，他全测到了，普遍的是超出正常物质放射量的40倍。这个气功师啊，这已经是很大的了。他测我的时候呢，他一测说超出正常物质放射量的140倍到170倍，可是呢，他画这个风的时候啊，他这个机器到头了，再画不下去了，就到170倍。再有多少他不知道啊，到头了，那170倍。我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呀，我们气功师身上确实是有能量、有功存在的。所有的仪器啊，我们很多气功师都搞了这样的测验，是吧？这个也就是说是有能量存在的。可是这种能量啊，也不像我们所说的，把它只存在人的丹田那个里边。昨天那个丹田我已经讲它是什么了，它只不过是一部分能量，为了最后开工做准备的一个炸弹。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当然走涅槃这条路靠禅定修炼的，它滋长它这个层次高低的这个功。而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呀，它这个能量储存呢，不只是这样一种形式，身体也要发生一种的变化，有许多强大的能量要储存它身体的细胞之中去，储存在它身体的细胞里面。大家想一想啊，那个细胞啊是什么样排列的，是吧？它不会给你细胞排列程序打乱，它按照你细胞排列的成原有的程序不变，往你成那个细胞里储存能量。而气功修炼是从本质上发生的改变，也就是说呢，从你的这个最根源上的这个生命的那个本源上那个空间中开始入手改变它，由高能量物质代替它，叫逐渐的储存。大家想一想，从我们表面上来讲吧，你这个细胞被这个高能量物质啊储存的越多，身体这个能量储存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常人那个细胞它可啥也不是啊，很微弱的。而另外空间里采进来这些高能量物质构成的细胞都是带有灵性的，可是力量很大的，能量很大的，它存在你这个细胞当中，久而久之呢，它就代替了你的细胞，把你的细胞完全给抑制住了。它充满你整个细胞的时候，你的细胞已经不起作用了，不能够再产生新陈代谢，它已经完全代替了你的细胞形式，你的细胞那个核的那个表面那个壳它都会被它代替的。大家想一想，久而久之随着你练功真正达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这个人还是我们这个空间物质构成的吗？你还是我们五行构成的身体吗？你是从另外空间里采集来人眼所看不到的物质构成的身体，那种物质所构成的身体，你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吗？可是常人是看不出来，为什么常人看不出来呢？因为它分子的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就是构成你的细胞的它的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和原来这个细胞排列程序是一样的，摸上去是肉是软的，骨头是硬的，血液呢还是液体，还是这种形式存在的，所以看上去表面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可是实质上它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了，是吧？到了这一步不就走出五行了吗？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吗？所以这里有什么迷信的呢？它也是物质构成的身体，只不过是不是我们这种物质所构成的身体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走出五行。但是有一点呢，为什么说它表面形式不发生变化呢？因为这个人呢还得在常人中磨练去，他不能跑到天上去修炼去，对不对？我坐在空中去修炼，没有苦吃，你怎么提高自己啊？还得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人去干扰你呀，欺负你呀，这个占有你的便宜了，从中你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提高自己的心性，不和他一样去见识啊，不和他一般见识，是吧？你的心性就在提高，你的功就在长，你还得在立足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所以呢表面你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你的表面形式却不能叫常人知道，它的分子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它的分子成分没有发生变化，分子成分发生了变化，分子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啊？看上去和常人一样，你的肉要拉上一刀啊，它会出血，汽车撞了可能会骨折，为什么呢？它的分子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它的分子细胞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那只是这样。那么有什么好处啊？要是真正能做到这一步，这个人将永远年轻，永远不会老，永远是这样一种形象存在，讲起来一点都不玄。我跟你讲，因为很高深的理啊，我要跟大家讲，我说现在世界还有许多活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修炼的人在山里边，你可能不相信，我们有许多气功师都接触到的，有些这个当地的气功科研会都也都知道的这些事情，是吧？这个但是呢，我们讲了说这个人呢到了这一步呢，他已经走出这个，是吧？其实已经就不在五行之中了。当然这个名词它是古老的名词，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名词，说这个人呢已经是另外这个物质或者叫其他的名词，说这个词呢有些人解释不了，解释不通，所以你说起来就像搞迷信一样，是吧？它是古老的名词吗？所以讲起来呢就不是迷信，对吧？我刚才谈到呢，这是走出五，是吧？不在五行，是吧？不在五行中。这个搞人体科学也好啊，我们现在的科学也好啊，要想离我们真正的能够探测出来我们人呢这个宇宙中的奥秘啊，说人类社会啊它的科学的发展，我说呢还是存在到像幼儿园的那个水平上的。而在这个宇宙空间所有许多有智慧的星球那个生命来看呢，人类的知识简直太肤浅了。有的生命球生命那个星球上那个生命体啊，它都能突破空间来，这个来突破空间呢。人们为什么认为那飞碟飞来飞去怎么这么快呀，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飞行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它就走突破了这个空间，走了一个另外的时间场存在的那个空间，那么它就一瞬间就到。因为空间的时间概念呢，它整个空间的也存在的形式都发生了偏移啊，都不一样，是吧？我再讲一讲啊，走出三界外。我刚才讲的是不在五行中，我们谈一谈呢、啊，走出三界外。这话呢，也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宗教或者是修炼界啊，不是我们今天的现代气功师们起出的名词。所以你讲课不能脱离历史的背景去讲啊，是吧？这话是来源于古代宗教，佛道教都讲三界。那么我们就谈一谈什么是三界。佛教中啊，宗教中啊，也这个道教中啊，有他的认识。 道教好讲什么呢？九成天，就是道教中讲啊，九大成天。佛教中讲三十三成天，不管怎么讲它都是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一成天有小天存在，有不同的小的成天。但是现在啊，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啊，那更复杂了，那复杂的简直就那个不只是三十三成天，就是非常复杂了。过去呢，就是这个三界呢，就是天，不管你有多少成天，加上地上的人、地下的人，构成了三界。这就是宗教中所讲的三界学说。说三界中的一切生物，是吧？动物、植物、人、物质，都会发生一种啊转化，也就是说讲的叫六道轮回，是吧？说走出三界外呢，这个人呢就不入六道了，永远保住人身，在更高层次中，是吧？永远没有苦吃，是吧？大自在、大神通，是吧？非常是吧？舒服、美妙，就这个意思了。说再也不入六道来吃苦了。这个，那么他所讲的这个三界，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想一想。它不就是有一个界限的存在吗？只不过就是一个界限吗？我们有许多练功人呢，他的层次呢很高。我在前些年呢，看到有一些出山的气功师啊，真正的气功师层次很高，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高，他那个功啊，那个当然我讲了啊，他所说这个三界呢，我们也用现在这个科学呀，给它恒定了一下，也不过就是九大行星范围之内。现在有人提出十大行星，我说标新立异，不存在，就是九大行星。所以它也不过就是九大行星之内，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的太阳系，这个范围，这突破了这个范围呢，那就不在这个三界之内了。也就是说呢，它有一个界限存在。我刚才讲了，我说真正有些大气功师出来呀，前些年呢，我发现他那个功啊，不只是在我们那个所说的这个太阳系范围之内，他那个功啊突破到什么程度呢？达到这个银河系的中心，有的突破到银河系的中心，达到银河系的外边，有的突破到其他银河系上去了，有的更高。大家想一想，他不就突破了划定的这个三界吗？那在佛教中讲啊，在宗教中就是讲了，那就是修炼到哪个层次的那功度啊，突破了到哪儿了，那就是他将来的果位，他将来要他去向。而我们气功界讲啊，是吧？达到了哪个层次，那就是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你的层次有就有多高，功力就有多大。那么你突破这个太阳系，你不就跳出的那个三界呢？它只不过是一个界限的划分。刚才我所讲的这种气功师啊，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有许多气功师都是复意识修炼，他的复元神已经，他自己这个人已经毁在常人中了，追求名利去了，所以他复元神早就离开他，被师父带走了。所以有些气功师过去出来的赫赫有名的，现在没有功啊，名利心一起，这个人就完了。所以呢，我们很多看到这个情况。我刚才讲的一个三界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讲课不能离开它的这个话的来源的，它来源宗教。假定它有这个三界，那么我们不就是突破它这个界限，不就是突破这个三界了吗？就这个关系吗？这也没有什么迷信不迷信的问题，它是宗教的一个名词。我们这里讲一个层次的突破的问题，是吧？这个刚才啊，我讲了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宗，是吧？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作为我们一个练功人呢，不能抱着任何有求之心来求大法，来求道，是吧？应该抱着一个真正修炼，在大道上修炼的这样一个目的来修，那才能是啊，这个真正的是吧？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做的。说我就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这个。是吧？想要这个得点什么东西，是吧？修出点功能来，或者是呢，我当个气功师， 啊，看个病，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大道修炼呢，这是关键的。至于说功能啊，它只是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你确定了这个主攻的方向，你才能带来这些个是吧要得到的东西。说我抛弃了这个主要的修炼这个东西，我要专门得这个东西，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呢？它不是常人的技能，它是超出常人所不具备的。那么就有超常的理，更高一层次中的法跟着，用这个法衡量那个心就是不对的，是吧？你要它干什么？你要它搁心里放了不使，不可能。你想要它，你就想把它作为一种常人中的技能，为达到你个人的目的所利用，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绝对不允许的。有的人说我看病，我就讲一讲，顺便讲一讲那个看病，是吧？我告诉大家呀，我们这个真正修炼呢，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呢，是个严肃的问题，要专一。我们这个法轮功弟子呢，我告诉你，你真正要修炼法轮功，你就不能看病，你绝对的不能看病，你这颗心都得给我灭掉，治病的心都得灭掉，这个执着心一定要灭。有人说了，我治病有什么不好啊？说我也不要钱呢、啊，我也不追求这个钱呢、啊。你不追求钱，你追求名了，是吧？你为什么你给人看好病的时候，别人叫你成气功师啊？哎呀，你美的不行了，他心里的高兴啊。你治不好病啊，你就抬不起头，你走不出那个屋去，是吧？甚至有人名利心强到什么程度啊？他为了保住自己这个气功师的名称啊，他自己有病不敢说。他甚至于看不好这个病的时候，他想啊，让这个病让我得吧，让他好，并不是真正的有这么大的慈悲心让人家好。他怕丢了他的名，让他的病好，让他的病好我去得，他都这么大的强烈执着心了。大家想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允许一个修炼的人存在这么强烈的执着心呢？开始这个执着心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得把它灭尽啊，不准它存在。所以这就不是我们要求啊，不能要看病。现在有许多气功师讲啊，练我的功三天能治病，七天能治病，十天能治病。我告诉大家呀、啊，他是害你啊，而且害得不浅。说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给人看病的时候呢，你的气是看不了病的。你也是气，他也是气，你就给他看了。你看病的时候，说不定他把你看了呢，是吧？你给他治病，说不定他把你治，你也是气，他也是气，你怎么就能治他治病啊？气功师为什么说呢？教你的时候还能看点病呢？他给了你点信息，或者给你加上附体了，你能够看病。可是他却是一种能量式的消耗，给你点信息，你看完之后就没了。可是你这个执着心却被带起来了。哎呦，我能看病，这样了不起了。看不好你也追求去看，你就会自己人为的招来附体。那附体一看呢，好，你追求这玩意儿，我给你。明天我就讲这个问题，这个附体的危害有多大，是吧？其实你看不了病，他只不过是给你点信息，可是他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就没了，是吧？而且呢，把你的执着心带起来，这是修道人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呢，他又把你这个身体给害了。练功人讲净化身体，你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病人的身上的黑色的病气啊，全部都能轮转到你身上来，他带多少你带多少。说你排出去，你个常人之身经过多少年的苦修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才能有功治病，才能防护自己，你什么都做不到，你能排出去吗？你根本就排不出去。说你久而久之啊，你身体里边全是黑的。我们有些人呐，他自己给人家看完病的时候啊，他回家他难受的，别提多难受了。要看个大病啊，他回家得躺几天的，甚至于躺上半拉月一个月的。我们在座就有这样的人呢、啊、说为什么这样，你怎么不冷静想一想啊？你没有经过修炼，你怎么能看病呢？我说假气功师啊，你别看他名声多大，他就用这个办法抓住人的那个，把他当着常人执着那个心理啊，他抓住你这个东西啊来害你，教你治病。他目的呢是他要挣你的钱，他不择手段的干，是吧？你别看他现在蹦得很欢，你看他过两年，用不了过两年，半年以后你看他啥样，是吧？现在不允许。所以我讲啊，
千万不要做这些傻事。你是个常人呐，你没有修炼，你怎么能够给人看病呢？我们通常看病啊，用散这个气治不了病，用散射能量也不能治病，真正打出功能来才能治病的。而每个病却得有每一种功能去治，上千种治病的功能，你得有这个功能才能治这个病的。这个功能打上去啊，回来之后这个功能都会被污染的，怎么办呢？所以专门有一种洗功的功，得把你这个功经过洗了，然后才能回到身体上来。那得到很高深的境界层次中才能做的。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这样做，你的身体已经搞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了。有一个道理叫做不施者不得，你在想啊，我要给他病治好了，医疗治好了，你这个愿望一发出的时候，你就等于把他的病给拿来了，真能拿来呀。那么人家的东西，坏的东西你给拿来，你也得还给人家东西啊，有补偿的，不失不得呀，人家也算失了，你别看病。怎么办呢？你给人家补偿什么？你给他得，你拿来多大的病，你给他多大的得。大家想一想，我们干了一件是多么傻的事，是吧？拿他的病，你回家去遭罪去，你回得给他得，你不在自欺欺人吗？你看不了病，你才用这个办法在害自己呀。那个黑色的病啊，就是业力。我跟你讲白了，佛都害怕，到谁身上谁去消，谁这个东西多了谁就是坏人。你还要这个东西，你想一想，它可不可怕？这个东西，我们人为的自己的执着心呐、啊，把自己害了。那个气功师呢，也是在害你，是吧？真是这样，我给你真正的道理讲出来了。所以有人我就想治病，那你就治去，我也不管你，我只是讲出这个理来。那么为什么？有的人那个气功师啊，有的这个修道人还能看病呢，因为呢他发自于真正的慈悲心，是吧？偶尔的看到这个人非常好，帮他一下，真正发于慈悲心，可以这样做。他一年也看不了几个人的，那过去的修道人，真正的修道人是这样做的。而现在那个说把他当成一种职业来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吧？那是绝对不行的。就是真正发出这个慈悲心，这样做了，还得有这种功能，能够治好病。其实他也治不好，因为修炼过程中的气功师没有那么大的威德去消人家的业，他只能够把你这个病向后推移，推移到你的另外空间里去。可是到时候啊，到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场合、条件适应的时候，他还要反出来，你这个病就会复发。这就是气功看病为什么要复发的问题，是吧？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场上，你过两天说从现在开始，有的人就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过去气功师给你看好的病，现在又反映出来难受，为什么呢？他没有给你看好，他给你推到后边去了。我们从你的本源上，从你的身体生命的本源上，一层一层的把病往出打，它能反映出来，全部给你身体净化，都能反映出来。你会觉得你原来那个病好，觉得好了，怎么又难受了？其实没有好。把这病又重新给推出来，完全把你身体净化出来，你会有这个反应的，是吧？你不信你就试一试，保证是这样的。这个，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功能啊当作这个，是吧？有求这个东西，求这个，一旦求来功能，那么什么修炼不修炼，这个东西当作第一的了，那不就完了吗？也不允许这样的存在呀。再说呀，这个。这个求啊，我们讲是吧，我们只能呢，作为练功的呢，只能有层次提高啊，不断修炼自己心性啊，做一个好人，这样这样的心。所以求这个东西啊，根本就是不允许的，也不行的。这个功性是吧，也不允许这样去求。大家知道，我们真正修炼分两大层次，一个叫世间法修炼，一个叫呢出世间法修炼。也可以说呀，三个层次也可以。因为呢，在练气那个时候呢，它不算练功，所以练功也行，因为它还要打一些个基础，是吧？要算上它就三个层次，不算它就是两大层次修炼。在世间法修炼的所有的功能叫做特异功能，也叫做你自身些原先天就有的本能，这些东西啊都是肉身所存在的功能。所以呢，不管你修炼多大多有本事，出的功多么丰富，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啊，这些东西全都得扔，全都得扔啊。 因为呢，它只是肉身修出来的东西，在另外空间里不起作用。走出世间法以后呢，再重新出，重新练出来的东西，那是由功，刚才我讲的五行，走出五行那个身体所修炼出来的，是吧？佛体所修炼出来的东西，那叫做佛法神通，那是威力无穷的东西。你想一想，你还追求它干什么？追求来追求去，还追求不得，真正的到后来呀，还都得扔。我讲出的是根本的道理，是吧？就是这么个问题，保证了你修炼到最后一步都得扔的。这里边有的人呢反映出这个问题了，我一下子接收到了。有的人说我年龄大了，我也不求那，我就来点功能，我能够啊做事我就行，我也这么大年龄修炼也不赶趟了。我想呢，坐在这里都是缘分，你不得正果呢，你可以得到层次的提高，去不同的层次中去。再说了，我们这套功法大大的缩短了人的练功时间，法轮长短不止，你时时刻刻都被这个法所演练着，24个小时都在演练你。这个法轮旋起来，常年到位，永远都不会停了，你永远被这个法所练着，大大的缩短了人的练功整个的时间。同时它是一个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你不断练功，你就在不断的修你的命，不断的练功，不断的验藏你的生命，不断的练，不断的验，你有生之年真正想要修炼，可能就能够够，就能来得及。但是那个验藏的生命，咱们说话呢，丑话说在前面啊，验藏来的生命是给你练功修炼的，你稍微不注意，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马上就牵扯到生命问题，因为它是练功才增加的生命，而不是过常人生活增加的生命，他有这样的问题，是吧？年龄大的有这样的问题跟着。下面呢，我再讲一个事情。我们从今天听课以后，有许多人身体会出现不同的反应。就今天开始，昨天可能有的人感觉身体很轻松，个别的会感觉到有病灶的反应。为什么呢？我们要开始净化你的身体了。我讲了，那个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这样一个身体给你净化下来，说你自己呀，在漫长的生命的长河当中，你做下了多少不好的事情，欠下了多少业力，其实走到这一步上来，那个人都是越滚越滚过来的，那业力都是很强大的。我们要给你消去这些东西啊，你一点不付出不行。当然这些东西我以后要讲，现在都给你消掉还不行，我们让这个业力首先要离开你身体，把你的病完身体完全净回来。怎么办呢？你自己都有一点反应，说你自己不失不得，你自己一点不反应，说我痛痛快快做舒舒服服的，什么病都没了，好了还不行，违背了这个宇宙的理了。所以你得有点付出，你可能从今天开始要难受了。怎么难受呢？如果你啊局部说我这儿有病啊，或者腰有病啊，说内脏啊哪个地方有病，你那个地方会感觉到痛，感觉到发凉，感觉到这个发胀，不舒服的感觉。全身呢、啊、有很多病的人呢、啊、会感到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啊，恶心呐、啊、吐啊，简直病的病的不行了，看着病的简直啊，这个人简直活不起的样子。个别人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全身有局部有病的会局部难受。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你的身体在常人的名啊利益啊在争斗当中，你吃不好睡不好，把自己搞得那么糟，你想一点不付出没有反应也不可能的，所以你会有反应的，这都是正常的。你的反应啊，我跟你讲，你的身体的病，你的这些东西不给你清理，你说不到哪天呢你就躺下了，一躺啊多少年起不来，也许一命呜呼，也许遇到很大的难，你根本就过不去。我们给你净化下来，你只遭一两天的罪，很难受，难受过去之后，这是绝大多数人，有的人还没有，还可能没有什么感觉过去了，是吧？净化下来之后啊，你就没有感觉了。我告诉大家啊，你越难受的人，就说明这个物极必反嘛，说明啊你的病要去掉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病，第一关你要过不去，你今后你没法修炼。我这个事情讲完之后，每个学习班人都有人呐、啊，趴在那里呀不走啊，就瞅着我呀，意思让我给动一动。我不会给你动手的，第一关你要过不去，
我说今后你都没法修的。说你这个身体我们已经给你做的很大了，没人给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大家一定要坚持来，不管你家里多么难受，你真正的来到这个场上马上像没事的人一样。还有啊，还有的人呢会连拉带吐的，是吧？这个吐出的东西啊，有的像水啊、沫子，像那个血筷子啊，有的人拉出来的也是像血筷子，黑色的脓啊什么这些东西，你整个的内脏系统我们都要给你清理出来的。有的人拉出来像鲜血一样，但是呢那都是淤血，都是给你清理出来的，是吧？整个内脏系统都是给你净化下来的。有的人给我写条说，老师啊，这个学习班结束了，这个讲课结束了，我这一路上提着裤子系不上裤腰带，净找厕所，从这个厕所出来找下一个厕所，一路上回家去找厕所。这种事情很多，在场上你会恶心不会吐，但是一出门你可能就会有反应，是吧？告诉大家这都是正常的。还有的人呢会感觉头不舒服，还有的人我坐在这里睡觉，我讲完他也醒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人的大脑啊里边有病，给你调整起来你是受不了的，所以让你进入这种昏迷麻醉状态。你没有感觉，可能你我讲的课你没听到，那将来你去听录音好了，是吧？你真想学我们就得对你负责任，不给你调整这大脑是不行的。有人脑袋是有潜伏病灶，有潜伏瘤子，他不知道。还有的人呢，他听觉器官没有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他一个字都没落下，全听进去了，也有这样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跟你讲了都是正常的，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病。